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1年2月24号到3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117的机构联合会议欲对中共国家器官追责。2021年2月24号，国际终止中国滥用移植联盟、华府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等117个机构联合举办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等25个国家的专家、议员、官员及机构代表等与会。多国专家呼吁，现在是国际社会联合起来采取行动，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以及维吾尔人器官罪行追责的时候了。加拿大参议员马里诺·麦克弗兰在会议上发言表示，加拿大参议员提出了制止活摘器官的 S-240 法案。他说，该法案将修正加拿大的刑法，并修正加拿大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该法案清楚地表明，任何贩运人体器官的证据都会导致责任人被自动拒绝入境加拿大。
维也纳步行征签活动民众支持。2021年2月20号周六，部分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们在维也纳和格拉茨两大州府城市举办真相点活动，呼吁人们关注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位于维也纳市中心步行街的维也纳真相点活动当天，很多路人驻足和真相点的学员们交谈，并纷纷签名反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
家国魁省法轮功游行，民众支持天灭中共。2021年2月27日下午，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举行天灭中共结束迫害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市中心坎伯广场出发，行经蒙特利尔最繁华的商业街圣凯瑟琳大街，最后抵达唐人街。游行中，法轮功学员手持横幅和展板，向民众广传中共危害全人类、拒绝中共等信息。队伍所到之处，民众反响热烈，鼓掌、挥手致意、竖大拇指，追着队伍拍照，以及在征签信上签字。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支持和赞许，还有一些民众说感受到很好的能量。
百里挑一或在，剧组元宵节向民众致诚挚问候。新世纪影视贺岁片《百里挑一》大年初五网络首映，近万名观众看此片后纷纷留言赞赏有加。在中国传统佳节正月十五元宵节来临之际，《百里挑一》剧组全体工作人员不仅献上节日视频“牛年平安吉祥”，来自新世纪的祝福，新年寄语。牵起你的手，伴你同行，演员们还纷纷敞开心扉表达心声，诚挚地向民众致以节日问候。导演宇飞表示，祝观众朋友们元宵节快乐，阖家欢乐，看百里挑一好运常伴，平安常随。
谦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从1995年得法，今年已经26年了，修炼的不是很精进。身边有一位新学员甲，今年才得法3年，他的精进状态却让我十分敬佩，使我改变了自己长期固守的我是一个老学员的观念，明白了进门不分先后，精进与否全看自己是否有那颗真修向善的心。贾同修有一个弱智儿子，寄养在一所弱智学校。一天，贾同修的爸爸去看孙子，在院里突然孙子跑到大门外，等他出门的时候已经不见踪影。弱智学校的校长开着车陪着他到处找，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到。 后来给110报了案，又打电话告诉远在北京的贾同修。贾同修接到电话的第一念，就是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儿子不会有事的。贾同修的爸爸突然想到孙子是不是回家了，若智学校的校长又开着车陪着他去他家，发现孙子就在家门口蹲着，他赶紧的给贾同修回电话。贾同修心里不解，孩子是弱智，根本就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离家好几里地，又不懂得坐公交车，是谁把他送回家的呢？除非是师父用功能把他送回家里。就在心里默默的感恩师父。贾同修是一个新学员，能够首先想到感恩师父，想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实在难能可贵。有一次贾同修和我说，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竟然在两个老同修的面前喜不自胜，夸夸其谈，今后可要保持谦卑的境界呀。我听后深有感触，人家才修炼几年就懂得谦卑，自己在同修面前不知天高地厚有多少次了呢。一次贾同修和我说要背法，最近他说第一遍已经快背完了，可我才背到120页。每次见到他，他都谈到心性提高的事例，可我却觉得我没有心性提高的例子可谈，心里不由得一阵阵脸红。过去说到得法，自己都毫无谦卑之心，说起自己是某某时间得法的，已经修炼了多少多少年了，觉得很自豪的。自从那一次贾同修谈了谦卑的事情以后，我再也不提自己的过去了。常人中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况自己修得如何，自己心里清楚，有何等资格去和同修去卖弄呢？谦卑在常人中是一种胸怀，在修炼人中是一种境界。就像大海，始终把自己处于最低的位置，才能包容千万条河流。修炼人更是如此，只有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态，才能修到更高的境界。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要以老学员自居，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态，成为我修炼中的一句警言。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悟放下自我与苦其心志，作者吃苦。一直以来对放下自我与苦其心志、红颜苦其心志都没有联系起来，今天蒙师父点化，在看到同修过关的时刻忽然联系起来。一个同修在用手机打开师父讲法视频想看时，因为旁边有常人，就把手机放进兜里藏起来，用耳机来听法。女儿在旁边提醒，如果不看视频图像而放进口袋里，会不会对师父不敬，还是换成 MP3 来听法吧。同修父亲对女儿说，反正我回家后就充电，没有什么。女儿劝他说，这就是坚持自我和不敬师父和法。父亲很不情愿，不大高兴，口里嘀嘀咕咕地说着话，说这就是你说的所谓放下自我啊，我这样做了你就高兴了吗？反正口里不停地说话，很不情愿。看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原来放下自我、放下自私的时候，心里很苦啊。改变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心里感觉很难受啊。哦，原来放下自我与苦其心志是内涵相通的。放下自我时就是在苦我心志啊，又对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真就《转法轮》卷二的法有了一些认识。原来触及自己的内心万分不情愿，坚持自己的不良习惯的偏执，是业力这个另外空间不好生命在抵触啊，不是真我在抵触。业力不想死，它已经是活的了。坚持自己的过程就是执着心的淋漓尽致的表演，然后又产生辩解，严重就说谎来开脱自己，掩盖再掩盖，
而不是冷静下来，分清真我假我，在放下自我中承担起自己过去造下的业力、罪，或者对应天上某一层生命的负面，在苦其心智中吃下这份昔日的罪苦，业力消了变成德，心性提高转化功，甚至更多生命得救了，多好啊。经常听到同修说愿意吃苦，但是身体上的苦知道要吃苦，修心时就不知道吃苦，吃的是去心之苦，就是苦其心智啊，也就是放下假我。但是有时候不是不愿意放下执着，而是没有悟到对应那层法来指导自己过关。真知道自己错了，即使嘴上辩解，内心还是明白的，最终还是会放下的。谁会明明白白的坚持错误呢？也只有法轮大法才能真正的指导人向内找自己，修心去执着，做好人，更好的人。谢谢师父苦度。所以我每次过关不知道错在哪里时，会对自己说，我愿意放下我的错，用心承受，为了自己和更多生命的美好未来，一切都要最大限度放弃。个人浅悟，不当请指正。
修炼路上没有榜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转法轮中有段讲法，其实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有英雄模范人物做榜样，那是常人中的榜样。你要想当一个修炼者，全凭你自己那颗心去修，全凭你自己去悟，没有榜样。对这段法，我自己总是从表面上理解，修炼路上没有榜样，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看别人怎么做，跟着学，这是不对的，总也升华不到理性认识。实际上，这么多年，学人不学法的教训很多，真正遇到牵扯自己的困境时，很难在法上认识法。这么多年，有同修一直在抱怨，修炼了法轮功，反而更穷了，挣钱也艰难了。修炼法轮功的福分哪里去了？前天和几个同修交流时，一个同修正在为家里经济状况担忧。当时我谈了个人的理解，这是没有理解好师父关于修炼没有榜样的讲法。我举了身边同修的例子，没有一家同修真的是在幸福中修炼的，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有的家庭看起来挺好，没有经济方面的担忧，但他有身体方面的困扰，有的有家庭矛盾方面的困扰，有的能看到另外空间一点东西，还很容易被干扰，有的家庭方面没干扰，双方父母都很支持，但他有夫妻矛盾的干扰，都不好修炼。而且走过这20多年的修炼路，回头看看身边的同修修炼路，没有哪两个同修的路一模一样，都是走在自己的修炼路上，是我们自己人心的障碍，修炼的基点不对造成的。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与我们自己的人心有关，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要修掉人心，而我们自己有意无意地抓住人心不放，没有把心思放在修炼上，才造成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说到底还是修炼的问题。每个人的根基不同，业力大小不同，修炼路上遇到的问题就不同。我们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甚至看到对方的矛盾，如何找自己，这还是如何修炼的问题。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或是心得体会，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参考，不是要照着做，可以当做一面镜子找自己。每次和同修交流后，我都有收获，对照同修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也和同修善意地指出对方的不足，并且和同修交流时都强调走出自己的路，崇拜同修， 模仿同修的做法会害了同修，也会给自己带来损失。一定要在法上修，对照法修自己。一点个人的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放下隐藏很深的执着心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一段时间总是被一些烦恼缠绕，昨天我想该提高心性了，并把这句话写在了手心里。我问自己，有什么放不下的执着呢？联系到最近心理烦恼的原因，找到了很多的执着心：担心、怕心、恐惧心、猜测心、想象心、生气魔性、管闲事的心、对钱财的执着心、对亲情的执着心、私心。这一找，找到了这么多人心，难怪我这些天心里总是烦恼，看什么都是灰暗的，学法也静不下心，练功发正念也胡思乱想，根本静不了，讲真相也处于瓶颈状态，打不开局面，而且心里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感。进一步找原因，为什么有那些执着心呢？这还得说一个插曲。十几年前，也就是2003年，我因为年岁很大了才找的对象，对方是个带着一个10岁男孩的离异的人，在司法部门工作，但是人很正直实在。尤其在邪党对大法迫害最疯狂的时候，他对我修炼大法也很支持。我们结婚后几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后来他带来的孩子又被他的前妻通过法院要回了抚养权，孩子就又回到他妈那儿去了。法院那时判的是他爸每月给他300元抚养费，那时工资是很低的，一直到孩子18岁。就这样，他爸每月给他打抚养费，其实互相离得也不远，就是他不联系他爸了。过了几年，那孩子当兵复员回来，又和他爸联系上了，并且时常的来家里吃个饭啥的，我们每次都是热情招待。到了后来，他也大了，该找对象买房子了，他就跟他爸来说买房子让我们出一部分钱。我对这些都没有意见，愿意给他出一部分钱，因为我们的工资后来也都有了增长，有条件给他出一部分钱了。我想作为修炼人，不能只顾自己，要为别人着想，不能看着他有困难了不管。可是那时他爸因为抚养权被他妈拿回去了，心里一直生气，就不想再管他了。我劝他忘掉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着眼现在，生气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后来他爸就答应给他出一部分房款，这事就解决了，孩子也挺高兴。其实我那时是有个私心在里面的，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总想着现在对他好点，给他点钱，好让他以后对他爸好，让他时常的来我们这里走动走动，别人也不至于因为我们没有孩子轻视我们，而且将来好对我们有个照应等等，这些私心。直到今天，我还是没跳出常人的理和那套思维，天伦之乐。而且给他钱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情愿的，没有把钱看重。其实里面是有一个不好的心存在着，那就是给他那么多钱，我也是想证明一下自己对钱财看得很淡。这是典型的证实自己呀，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心态。就因为自己不好的这个人心，招来了后来的很多烦恼。最近他时常的跟他爸要钱，而且每次都说让他爸跟我商量商量，再给他点钱。我在那颗不好的人心的促使下，也都顺势答应给他了，每次都是几千几千的给。2018年6月的一天，他来家说要和一同事做一个项目，需要先垫本钱，半年就可以把钱拿回来，他可以挣8-9千元，现在就差4万块钱，说想从我们这里借点钱。他并没有说借4万，只说借点，半年就还。我和他爸的想法是， 他既然想挣点钱，时间也不很长，就答应了。他爸一下就把差的4万元全给他了。他高兴地拿着钱走了。3个月后，他还了我们1万元。4个月后，又还了我们1万元。最后那2万元至今没还，看来是不打算还了，也不说明原因。我心里就很生气，开始埋怨起来。怎么说话不讲信用呢？借钱还钱也是天理呀，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对他也起了反感的心和怨恨心，怨他说话不算数，骗我们的钱。后来他又做卖酒的生意，还想跟他爸要钱垫本，我就给推了，不再给他了，不能助长他的贪心，并且告诉他说，想做买卖的话，你有多少钱就进多少货，买卖都是从小生意做起来的，本钱慢慢的才能周转开，不能一下子进那么多货，钱不是一下子就挣起来的，不能贪心，着急也挣不到钱。我强忍着没有跟他说出埋怨的话来，我也告诉他爸了，以后不能再随便给他钱了。现在的年轻人心里太复杂了，不说实话，能骗就骗，谁的钱都骗，谁知道他拿钱是干啥去了呢？不讲信用的人真的不能让人相信了。这件事一直烦恼着我，让我不能静心学法做3件事，已经影响了我的修炼状态了。我也一直在找自己的问题，再去对钱财的执着，再去怨恨心，也一直没有放弃学法，不断加大学法力度，渐渐的我的心里就没那么难受了。通过这件事，我放下了那个私心，放下了执着钱财的心，也放下了那颗证实自己的心，即用给他钱来证明自己放下对钱财的执着心，以及那颗想用钱换来让他对他爸好，这颗有求的心，和那些担心、怕心、恐惧心等等。修炼人应该用修炼人的标准看问题，不能被人的理所左右。任何人心都得去，我不执着钱财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钱是我们辛苦工作挣来的，就是要珍惜，不能随便的给人，更不能助长他人的恶念和贪心。后来他又想让他爸出钱买车，他爸就告诉他，你想买车就自己去挣钱，你都没钱养车怎么能开车呢？等你的钱攒够了你再去买，想花钱就自己去挣吧。他的贪心也是我们造成的，就是一味的答应他的要求，养成了他贪婪不劳而获的恶习，长此下去那是等于害了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我就先从自己这里归正，摆正基点，放下任何执着，用正念看问题。我不会再助长他的贪心了，更不会再用钱来换取所谓的他对我们的关心了，不该给的钱不会再给他了。他今年已经29岁了，已经成年了，也有固定工作，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但是至今他还没有找到对象呢。从传统文化的理念讲，也是他所作所为的因果吧。当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后，我在整点发正念清理自己时，就加了一念，彻底去掉那些执着心和后天变异观念和变异思维、思想业力。发完正念，感到连日来一直烦恼忧虑的大脑瞬间清亮通透了。夜里12点的正念发完后，我又坚持发了1小时正念，主要是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解体那些执着心和变异的观念、变异思维和思想业力。早晨起来感觉心里很轻松，一扫往日的阴霾情绪，一下子回到了修炼人初期的状态，心情也不堵了，看什么都是阳光的。师父在各地讲法9，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真是这样啊。昨晚上做了一个梦，很清晰，有一个片段是我在我妈家看到下水道的污水流不出去，我就查看原因，发现有一个地方被污物堵塞了， 我就拿一根棍子给堵塞的地方通开了，污水瞬间就流走了。我悟道是我找到了自己执着的东西，并且排斥他们，彻底去掉他们，师尊就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就剩那些养成的坏习惯，如生气啊，想听好话啊，联想啊，想象啊，猜测啊等等，这是留给我自己，必须要自己来去掉他们的。同时梦到的在我妈家通下水道污水，也有我对我妈的亲情的执着，也给通掉了这一层体悟吧。因为最近我和我妈之间也有很多过新鲜关的事发生，不是她说话我不爱听，就是我说话让她伤心了。我也一直在去对亲情的执着，梦中污水打通了，流走了，也是个好的提示。当我的心打通了，放下了执着，外在的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化。谢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点化与救度。
体悟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的无边法列。作者：辽宁葫芦岛大法弟子。2014年7月24日上午，我下班后去同修家办事，看到小区里有很多警察来回走动，我没有在意。当我进入同修家单元楼道中间时，被人拦住，问：“你是这的人吗？”我回答：“不是。”他又说：“你上谁家去？”我回答：“去六楼某某家，同修的邻居家。”我看情况不对头，就转身下楼。这时他们不让我走，问我找谁，干什么来了。我没回答他，继续下走。他们就把我拦住，强行搜身，从我身上收走了一本手抄本《红银题目》。他们一看就知道是法轮功，就把我抓住往楼下警车里弄。当时有六七个警察抓着我，想把我弄上警车。我不配合他们的违法行为，同时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他们奋力僵持了半个小时左右，期间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又把我的帽子和袜子塞到我嘴里，我又用舌尖把他们顶出口，继续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一个警察因为捂我嘴捂不住，就掐我脖子，把我掐晕了，我失去反抗力量，然后他们才把我弄到警车上，把那些警察累得满身是汗，呼呼直喘。在警车上我也大喊：“法轮大法好。”后被带到一个房间中，具体什么位置我不清楚，把我双手双脚用四个手铐固定在一个特制铁椅子上，中间还有一道让人腿不能活动的装置。我想这一次不管怎样，我也不能出卖师父，出卖大法，就是死我也不能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于是我大喊一声：“法轮大法好！”把看着我的警察吓得一哆嗦，然后我就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心里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我就专门念：“法轮大法好。”慢慢的，我感觉到腿没有了，之后又感觉到手和身体没有了，再之后感觉到脑袋也没有了，整个人都没有了，只剩下法轮大法好这一点思维，就像在转法轮中欢喜心一节中描述的那样，会出现往那儿一坐时，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这都是我们这个功法所必须出现的。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不知什么时候，我感觉到有人在扒拉我， 听到有人在说，这小子真有定力，十多个小时了，一动也不动，没喝一口水，也没上厕所，像个木桩子一样。又有个警察说，你可以走了。这时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手，脚上的手铐不见了。我问往哪儿走，警察说，你傻呀，回家了。我说，钱都让你们给收走了，我咋回去啊？一个警察从兜里掏出10块钱说，去打车回家吧。事后有个同修当面问我，抓了9个人，别人没放，咋把你放出来了呢？他们怀疑我是特务，给我生活、修炼等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过程中，我也产生了怨恨心，但是我依然信师信法，兼修大法，走在助师正法的回归路上。我体悟到，只要符合了法的要求，师父就帮助弟子，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红银二，我亲身证悟到师父红银四中的真善忍3次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这句话的无边法力，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不要去想为什么高层次法理没有展现。作者圣子，我是720前得法的弟子，转法轮看了大约上千遍，可近几年觉得法理展现的少，有时转法轮看几遍好像没悟到什么法理。我疑惑，学法时也没求速度呀，也没抠字和求什么呀，思维也是清醒的看法呀，怎么就悟不到法理呢？后来我悟到，想知道高层次法理的本身就是求，求知道多一些，求快点提高，不满足现状，这是人的观念，方向错了。尽管这种求是为了提高，不易察觉，可如不纠正的话，反倒是提高慢。师父说，无为是大法，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己想什么办法，你都上不了天，就是这个意思。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修炼人掌握法理多少，取决于心性高低，跟上学一样，从小学生到大学，得一步一步下功夫才能达到。修心和明理也是如此。心性提高是自己的事儿，法理展现由师父点悟。只管修心，该明白时自然让你明白。师父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选自转法轮，抓住心性这头，不去想法理那边，提高会很快的。经常遇到这种现象，某同修理性认识的好，交流时很能打动人，自己会想，我咋不如他呢？他看似修得一般呀。修炼人的礼物不是耍嘴皮子，如果一个人实修差，嘴上是谈不出什么的，他看似某方面不如你，总体上一定比你强。心性提高和法理是交叉式的，心性提高，法理展现，再提高再展现，直到圆满。如果心性提高慢，法理展现肯定少。心性多高，功多高。选自转法轮，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心性提高后，美景自现。经常听同修说，我看法好久没展现法理了。我想，悟不到法理莫急，冷静想想自己最近哪儿放松了，3件事做得咋样，关过得如何，每天功练了没，救人救了几个，点点滴滴，一丝一念，肯定提高慢。法理才没展现，时刻找自己，盯住心性的根本，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明白不少法理。当别人谈起对某事情的理性认识时，你能轻松接受，甚至还有更多的认识。理性的明白不是在明白那一刻明白的， 是在之前的心性提高中就已经凸显了，那是更上一层楼后的必然，现有层次的一点粗浅认识。
浅悟钻牛角尖，作者清风。学法学道，在个人利益上，他往牛角尖里钻，你说他活得累不累？他一生就为这个活着，这句法时有了一点感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常人社会的真实写照，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没有利的存在和争夺，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神给人规定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具体到各行各业体现出不同的行业规则。而牛角尖的特点是外面宽，越往里走就越窄，就越难以推出来，最后自己毁了自己。人在求利时，一开始往往能够遵守一定的规范，而对于利的追求的特点是有了还想再有，赚了一万想十万，赚了十万想百万，赚了百万想千万，没有停止的时候。而且越往下走就越会发现难以遵守最当初的规范，但又停不下来，已经到手的利无法放下，不得不继续往前走，得损的越来越多。一个人如此，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也是如此。整个的人类社会又是由无数的组织和群体构成的，那么在一个长久的时间跨度，在总体上看，整个人类社会不是在钻牛角尖吗？在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整个人类文明的兴亡不也是因此吗？一个社会中能够遵守住心性的人的多少，合守的程度可以减缓这个钻的过程，但总体的趋势不变。在某种角度上，个人理解，张国老之所以倒骑毛驴，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由于有对利的追求，所以有了各行各业的技能。在现代科学出现以前的各种技能，是神传给人，以维持人类生存，丰富人类生活的。而现在的这种科学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加速这个钻牛角尖过程的作用。现代人觉得科学如何发达？在法中我们知道，这个科学是外星人带来的，而外星人存在的空间很低，仅比常人高一点，所以对生命和宇宙的认识是很低的。这个科学的水平注定不会超过他们自身的层次，和高层的神根本不能比。而且这个科学往人类输送的过程也和牛角很相似，开始很开阔，越往后越窄，看上去是在发展，实际离它的顶头越来越近，到头了就发展不下去了。现在就是处于这个时期，和它对应的是人对利的追求和满足也到头了。总体再多的物质也满足不了人的欲望，人总觉得活得累，根本原因是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人的执着心越来越强，业力越来越大，难以退出来。就是利用这种本质上是背离神的科学，要真正起到的作用就在于此。成住坏灭是旧宇宙的利，所以这个科学的本身也处于灭的过程。未来人类的科学是真正神传给人的，传输给人的过程不再是牛角的形式。未来人类在运用新科学的过程中，会时常和神佛沟通，不会再钻牛角尖，陷在利益当中出不来了。
给资料点同修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大法证件网刊出的网门二维翻墙卡，卡类多，更新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人用手机扫码看真相。 有的爱看动画，有的爱看评书，有的爱看寓言，有的爱看影视，有的爱了解疫情，有的爱看传统文化。越来越多的世人通过手机扫码这个方式了解了更多的大法真相。针对翻墙卡更新快的特点，资料点每周下载周刊真相资料时，应同时下载网门二维翻墙卡。网门二维翻墙卡具体下载查找方法：法轮大法证件网首页推荐文章，更多内容 2020-7-23 网门二维翻墙卡，多种卡片更新。打印真相资料时，应同时打印最新的网门二维翻墙卡，最低每份真相应配齐两张网门二维翻墙卡片。虽然真相资料上有的带有扫码，但携带不方便，扫码卡片携带方便。同时还应给每一位出门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打印出面对面讲真相随身携带的卡片，卡片打印后可由使用的同修自己画成小卡片。打印网门二维翻墙卡，证件网门二维翻墙卡项目组有打印要求，也是 120-160A4 双面亮纸。因为翻墙卡多是图片，普通打印纸打印效果不好。因网门二维翻墙卡不断的更新，且世人的手机技能不一，开机扫翻墙卡能看真相，关机就没了，再看还得扫扫码，下载 APP 软件就不用一次一扫了。但不是有手机的人都会下载 APP 软件，都想下载 APP 软件，所以网门二维翻墙卡得长期做下去。请资料点的同修再辛苦点，对网门二维翻墙卡周周下载，周周打印。愿更多的同修把网门二维翻墙卡加载真相册子、真相传单中传递，专门贴门把，加车缝传递，面对面传递。愿更多的世人手机能正用，扫看更多的网门二维翻墙卡，明真相，得救度。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编辑反馈信箱，关于微电影文学剧本写作，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编者注：影视作品是用来讲真相的好方法，而剧本的写作是决定影视作品是否优良的关键步骤之一。下面是从事电影、电视、戏剧剧本创作的同修，以微电影文学剧本《中秋夜》为例的反馈，共有意写剧本的同修参考，从而写出更专业和优秀的作品。我看了一些证件网上发表的微电影文学剧本，我想提出一些建议。是这样，我大致浏览了一遍，剧本的立意很强，条理清晰，而且那个中秋夜采取的是戏剧经典三一律，在取材上很有想法。但是我粗略一读，觉得这个剧本如果用专业角度去看，还是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首先是格式上并不是文学剧本的格式，文学剧本主要是给导演看的，它的格式需要清晰，多用可视性语言描绘，多用肢体语言进行人物关系和情绪塑造。例如中秋夜，首先最好在开头介绍这个家的大概样貌，这很重要，从格局和装潢可以看出这家人的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等隐藏信息。其次，人物语言最好以简洁为主。有一个写作技巧叫做 good writing， 用一幅图来形容就是冰山一角，这个露出水面的冰是台词，藏在地下的山则是潜台词。潜台词用人物的神情动作、人物之间的距离来表达出来，有些话说得太白，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力度，所以在剧本上， 对于台词用量是非常需要把握的。在默片时代，甚至没有对话，可观众依然可以很清楚明白默片的主题，也会带入情绪。所以台词是需要把握时机，用得准而不是用得多。把台词精炼一针见血，那种力量是深入人心的。台词过多反而容易分散了力量。还有一点是这里的台词和场景规划失去了平衡。台词过多而描述可视性画面和人物情绪的变化等场景过少，导致剧情有些堆砌。如果所有的苦难都只是两个人的对白来完成，会有些苍白。三一律是很见功夫的，因为它的限制太多。很明显，这个故事需要更多的户外场景和人物的多条支线来丰富这个故事。这只是我的一点愚见，如有偏颇请指正。
人傻天不傻，上天在衡量每一个人。作者莲儿。据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宛平县有个人姓陈，字鹤龄，名叫永年。他家本来是富户，后来渐趋没落了。他有个弟弟叫陈永泰，那年死了，弟媳因此要求分家，陈鹤龄不得已只好同意了。弟媳对他说，大哥，您是个男子汉，可以多方经营，创立家业，我一个寡妇家的，儿女又小，求您把三分之二的家产分给我吧。亲戚们得知此事，都说不可行，但陈鹤龄说，弟妹说的是，就按他说的办吧。弟媳又借口自己是寡妇，不方便出去征收欠租，提出将全部家产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多年来积存下来的别人久借不还的借券，连同所欠利息计算，作为一份分给陈鹤龄，而其他所有实物资财地产则归他所有。陈鹤龄也委屈顺从了。后来那些借券陈鹤龄都无法追回欠租，他也因此而陷入贫困之中。这件事发生在乾隆丙午年。在他们陈氏家族的先辈中，还从来没有过明灯科榜的人。这一年，陈鹤龄的三儿子竟然在乡试时中了举。我的童年李不玉同陈鹤龄住得很近，发榜那天他感叹道，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也有人说，人傻天不傻，天心是最公正的。真是这样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上天神明在衡量着人间每一个人，一个人的品行决定着此人的福报寿禄。故事中的陈鹤龄面对弟媳的自私自利，默默忍受，利益不会被白占，委屈也不会白白忍受，上天终于降福于他，他的三儿子在乡试时中了举。在当今社会，有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丈夫，自下岗失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就紧张了。丈夫每天奔波于市场，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生意，在家开了一个店。由于现在社会的道德下滑，在这大染缸中，丈夫也变得唯利是图，在给厂家返货时，次品混在正品里给厂家。修大法的妻子看在眼里， 心想不能视而不见，他是修大法的，要用从大法中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归正他。他就告诉丈夫公平交易，把心摆正的道理。做人不能坑骗人家，坑骗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丈夫觉得说的有道理，以后收敛了很多。在妻子正面的影响下，他经常说这句话，做人要老老实实。这名大法弟子的儿子毕业后就跟他爸爸在家里做生意，针对生意的一些业务上，儿子认真正直。现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社会，人已没有什么精神信仰，一切向前看。儿子告诉妈妈，在处理生意的一些问题上，真让我左右为难。有的商场或哪个单位负责进货的办事人，在办理发票的收据上，让我多添点钱额，和实际货数量不相符，要不然就进别人家的货。我知道办事人多占公家的便宜对他们并不好，我弄虚作假不是在害他们吗？诚信促使儿子告诉办事人，我只能实事求是，至于你想怎么办，那你就怎么办吧。有的人真的就不进他家的货了，儿子还很惋惜。这名弟子就劝儿子，是你的东西不丢。后来受疫情的影响，市场经济普遍萧条，但这名大法弟子家的生意照样红火。人在物质利益面前是很难不动心的，有句话讲，有得必有失。有的人觉得占了别人的便宜，在物质利益上得到了，但却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德。然而一个人活得幸不幸福，往往是由自身的德来决定的。德多，业力就小，人就会有福报，活得幸福快乐。德是由于人承受了痛苦、打击和吃苦而得到的，业力是由于做了坏事、欺负了别人、占了别人的便宜、伤害了人而得到的。所以人要想活得幸福自在，就要多忍受痛苦，多做好事，做一个善良为他的人。上天在衡量着每一个人，审视着人的一丝一念。
福祸人心定，心转福祸转。作者田园。人的命运是天定的还是由自己决定的？很多人大概都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问题的答案并非是在 A 和 B 之间进行选择的，还有第三种答案，也就是说命运是天定的，可是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可以改变的。一，孔子妙语，福祸在心。儒家的孔子在与哀公的谈话中用两个小故事解释了这个道理。孔子说，国家的存亡福祸都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天灾地祸都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哀公说，好，您说的话有什么事实根据吗？孔子说，从前殷纣王时代，在国都的城墙边有一只小鸟生出一只大鸟，占卜者说，凡是以小生大，国家必将成为霸主，声名必将大振。于是商纣王凭借小鸟生大鸟的好兆头，不好好治理国家，残暴至极，朝中大臣也无法挽救，外敌攻入，殷国因此灭亡。这就是以自己的肆意妄为违背天时，奇异的福兆反而变成灾祸的势力。纣王的先祖殷王太戊时代，社会道德败坏，国家法纪紊乱，以致出现反常的树木，朝堂上长出桑骨，七天就长得两手合抱之粗。占卜者说，桑骨野木不应共同生长在朝堂上，难道国家要灭亡吗？ 太戊非常恐惧，小心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学习先王治国的方法，探究养民的措施。三年之后，远方的国家私慕殷国的道义，偏远之国的使者经过多重翻译来朝见的有16国之多。这就是以自己的谨慎修治改变天时，祸兆反变为福的实例。所以说，天灾地祸是上天来警告国君的，梦见怪异是上天来警告臣子的。灾祸胜不过良好的政治，梦兆也胜不过善良的行为。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只有贤明的国君才能做到。出自孔子家语。二，瘟疫横行，善念可解。武汉肺炎已经出现了一年多了，出现了很多的变种，可以说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疫苗跟不上病毒的变异。今天的社会，谁也没有办法解决今天的困境。按照修道人的说法，疫情的出现是由专门负责的神异神放出来的，目的是淘汰那些为非作歹害人的不是人的东西的。人离开了做人的标准，就不是人了。既然是神在淘汰人，那人与神斗，赢的可能性也就是零了。神淘汰人，是因为有些人脱离了人的标准，不是人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达到人的标准，也就是换回自己的正义良知。瘟疫是神在控制的，是有眼的，是淘汰坏人的。人有善念，有良知，神会看得见。改变命运其实非常简单的，但在利益面前又是非常难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